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6月13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政府内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调查最近发生在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遭到大规模，据信来自是中方的网络袭击期间，发现该局又遭到了又另外一起大规模有目标的网络袭击，而这一轮袭击使得黑客获得了美方情报和军事人员向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家安全局等部门提交的高度敏感的个人背景信息。中方一贯称类似的指控是不负责任的。黑客获取的高敏度信息当中，包括申请高度保密工作的这些人过去是否看过精神医生，是否有过酗酒以及毒品使用记录，是否由于任何原因被逮捕过等等。阿曼同意接受6名关押在关塔纳摩湾的也门裔囚犯，星期六这6名囚犯抵达了阿曼。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政府对阿曼的这一人道主义举措和愿意协助美方关闭关塔纳摩湾的意愿表示感谢。这6名囚犯走出关塔纳摩湾之后，那里目前关押的囚犯人数就为116人，其中很多囚犯没有得到正式的指控，也没有经过正式的审判。奥巴马总统在他最初竞选总统的时候表示，一旦当选一定要将关塔纳摩湾的监狱设施关闭掉，但是这一目标迄今还没有达成，部分原因是美国国会和美国国防部的阻力。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众议院未能通过的相关立法结果将直接伤害到大约10000名劳工和他们的社区。这项有关的法律措施帮助因全球贸易协议而遭受负面影响的美国劳工。美国总统奥巴马雄心勃勃的亚太自由贸易协议星期五遭遇巨大打击。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反对这项提议案当中的部分内容。如果这部分内容获得通过，将为因美国贸易协议而失去工作的劳工提供救助。奥巴马的民主党同僚以及共和党议员几乎以2/3反对、1/3赞成的表决结果对这部分内容予以了否决。国会议员接下来勉强批准了所谓的能够让奥巴马谈判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快速谈判权，但是对奥巴马来说，总体的投票表决结果也远不能说是胜利。议案当中的这两部分都必须获得通过才能够交由奥巴马总统签署。共和党议员说，他们将试图在星期二就劳工救助那一部分进行一轮新的投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表示，韩国发生的中东呼吸综合症规模庞大，形势复杂，预计还有更多的病例要爆发。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和韩国的医疗专家星期六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东呼吸综合症这一病毒目前还没有在大众中间广泛传播。目前发病的情况只局限在医院、在病人、前去探望家人的家属以及医护人员当中。第一个中东呼吸综合症病例是今年5月20日发现的，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38人确诊为携带这一病毒者，其中14人已经死亡，包括运送病人的一位救护车的司机。美国国务卿克里5月底在法国境内骑自行车时不慎摔倒，腿部受伤，飞回美国后住进他的老家所在地的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星期五晚间，克里已经平安出院。美国白宫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韩国总统朴槿惠决定推迟下星期二，也就是6月16日美韩领导人见面的决定表示理解。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傍晚和朴槿惠通了电话，两位领导人同意将重新安排会晤的日期，以讨论攸关两国利益的重要议题，其中包括共同努力应对朝鲜的核扩散以及导弹威胁，以及韩国在维持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当中的关键角色。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周永康审判突然落幕，有些什么疑点，中国韩国各自发生沉船悲剧，两国应对有何不同。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业良先生，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本星期一个最大话题，中外观察人士翘首以待的周永康审判大戏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落幕。在事前秘而不宣、风声不漏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星期四宣布天津中级法院已经完成对周永康的不公开审判，并对其判处无期徒刑。周永康当庭低头认罪，表示不会上诉。那么对照当初薄熙来审判的公开高调，周永康审判悄然收场，其中种种令人玩味。周永康审判秘密进行，当局的理由是否充分？他以五倍于薄熙来的贪腐数量，加上泄露国家机密等罪名，获得与薄熙来同样的刑期，是否公平？为何外界对于周案如此收场，普遍有雷声大雨点小之评？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先分析一下。我们知道中国当局啊曾经承诺周永康案呢会公开的开庭审理，但是后来秘密审判，而且一点风声都没有露出来，然后突然宣布判决。那么您是否感到意外？您觉得背后发生了什么？
我呢并不意外。那么周永康案秘密审判，习王呢刀下留人，对这个周永康呢是叫做这个个案处理，放过政治问题，而周永康呢又在那表示不上诉。所有这一切呢都显示呢这个背后呢有中共高层这个各派的角力啊，幕后达成的协议。本来呢习王是想通过重判周永康来呢这个震慑党内官场，借他的项上人头呢来彰显铁腕反腐的这个决心，但是的话呢遭到很大的阻力。现在连的话呢这个死缓，党内的话呢高层都通不过，可想阻力之大。这件事情的话呢就使得的话呢这个反腐呢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另外的话呢从这个秘密审判呢本身呢也是一个凸显的话呢习王的个尴尬和这个习王反腐的尴尬和这个焦虑啊，缺少自信。那么的话呢这一点的话呢连当年文革结束后这个公开审判江青都不如。
好，听听夏业良教授您的看法。
首先他说这个秘密审判的原因是因为有些有关涉及国家机密的问题。但是问题他揭露的，他说只是向他身边的一些谋士泄露一点所谓机密，而且是只是看了一些文件而已，和原来外界所广泛传播的说是跟这个薄熙来案有密切相关，然后把一些国家重要机密向海外泄露，这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说如果按照他现在透露的这个泄露的内容来说，根本不足以要搞秘密审判。除非真的是像原来说的那种涉及国家重大机密并且向海外泄露，那才有可能要进行秘密审判。另外跟这个高瑜的这个案件相比较，高瑜因为把那个九号文件就是向外这个透露了一点，然后呢就判了7年罪，而这个同样一个罪名呢周永康只得到了4年的徒刑。这个就是非常奇怪了，因为他这个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一，他泄露的国家机密的级别要比高于一个普通的公民记者要严重的多，而且呢高于这个也只不过就是把中央文件后来也是半公开的文件稍微泄露了一点，所以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做法呢显然它是一种欲盖弥彰的做法，我觉得这种中共恶政的这种特点这次在这个案件里面显得特别突出。
好，陈贵德先生。
我想这次公布这个所谓周永康这个秘密审判而且马上做宣布，是对公众和舆论的一种突然袭击。他就说实际上是他们已经内部已经搞不平了，是但是要快刀斩乱麻似的，要赶快结束。就像原来铺垫了可能3年左右了周永康案子， 铺垫了很多，他又是被审判的所谓的最高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常委，这是过去没有过的，铺垫了很多，煽情了很多，大家都准备看最后一场高潮戏的时候，突然高潮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对于公众是个舆论，对国际舆论也是个舆论。另外就是关于秘密审判，即使你提到所谓有所谓透露国家机密，但是还有两项罪没有，王立军案他也有透露国家机密，然后还有其他两项罪，他也是分成两场，你还可以把滥用职权罪和受贿罪分开来公开审判嘛？全部没有，所以这个道理上也说不过去的。
好，听听陈伯公先生的看法。
这次周永康案突然宣判，呈现三大意外：秘密审判，罪名缩小，判决过轻。这里面呢，涉及到就是一个倒退，司法的倒退。我们在今年三月份听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亲自承诺，要对周永康这些案件公开审理，无一例外。以示透明，而且这个人大的发言人还说是要阳光公开透明审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说透明的真实的只有周永康一头白发，其他都是一团迷雾，都是假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倒退，不仅是法治的倒退，而且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倒退。因为说是讲法治，实际上最终还是人治，从法治又回到了人治。他任意的决定审判地点，任意的决定开庭的形式，开庭还是闭门，开庭开审还开门还是关门，任意的决定刑期。另外反腐运动的倒退是说，开始周永康这个案这个开始风生水起啊，这个声势浩大，而且给人一个感觉习近平王岐山发起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但是今天的这个虎头蛇尾这么一个突然落幕，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画下了一个句号，就是从波西来骨开来王立军到周永康，这个反腐过程一直在倒退，一直到了悄然无息的程度。
好，那么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这个刑期哈，那么周永康被判处这个无期徒刑，这个和外界的普遍预料也有所不同，因为从他这个贪腐的程度到泄露国家机密等等这些罪名，当初大家觉得他可能至少会有一个死缓。那么我想听听高文金先生的意见，您觉得他这个刑期是不是也是让您感到意料之外？
我倒并不是非常的意料之外，当然了，这里面有个公正不公正的问题呢。我觉得的话呢，显然是不公正的，啊，高瑜呢泄露这个所谓国家就是机密啊秘密啊，实际上九号文件呢根本都是人所共知的，判了七年。周永康的话呢，他这个五项泄露五项这个绝密还有那个秘密罪啊，这种材料，结果呢才判四年，当然不公正。但是呢，周永康的本身呢，他是一个政治审判，所以呢与司法无关啊，判多少年呢，那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么一个那个决定。而且呢我觉得话呢，这件事情呢凸显一个什么问题呢，凸显的话呢党内对习王的这种反弹不满。本来呢对周永康来说呢，判死缓或者是判无期，那是一回事，都是刀下留人。但是呢这现在呢连死缓党内都通不过，只好判无期，说明呢希望他们非常孤立。
好，夏一良教授您怎么解读？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关键点没有触及，比如说当年他这个谋杀他前妻的这样一个事情已经有很多的证言啊，那到现在没有提及。另外他这个贪腐案说是只有1.3亿，而且是他的家属接受的，他自己只接受了70多万人民币，
对，
这简直是笑话，这是侮辱中国人的智商啊。另外想一想那个薄熙来案说是只贪了2000多万，但实际上转到海外的有80多亿美元。那周永康呢，据不完全统计就有900多亿，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数字是大大的缩水了啊。那这样的这个贪腐的话，判无期徒刑。那如果他真实的那个贪腐的数字出来的话，是不是判立即执行？应该死刑，对不对？
对，我在我看来，我也同意刚才说的，实际上是个政治审判。但是叫我看来的话，周永康案如果是说官方公布的三项罪，最严重的罪行应该是滥用职权罪。实际上在他在任期间的十几年中间，是对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战争，是一场内战。他实际上是在庞大的中国十几年间建立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所谓维稳体系，费用超过了国防预算，那不他比对外战争的钱都还要多。你说他是不是对中国人发动一场战争，而且伤害了甚至致死了很多很多人，
这个我要补充一
点，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而且我觉得他这种所谓，当然我想他们在 中共那个体系里面，就是这次司法审判里面，显然滥用职权罪根本不会提及他的所谓维稳体系罪，但是这个是他最严重的罪行。如果讲政治的话，这个是对中国的人的最大的伤害。
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周永康这个掌控时期，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类似于盖世太保的这样一个警察系统，这个维稳体系。这个维稳体系呢，从他的力量来讲，超过了军队。有人说他是实际上权力第二的，因为他能够把任何人都在他的这个掌控下来置于死罪，或者是用于非法监禁等等。所以他的这个滥用职权已经到了威胁这个他就共产党内部的权力体系的这样一个程度，
包括他们头。
所以他之所以被拿下，不是因为他贪腐多少，而在于他威胁了最高领导的这个权威。
好，陈伯公先生。
这个周永康的这个判决是一个各方妥协的结果，政治妥协的结果。这个就是王岐山、习近平和政治老人江泽民、曾庆红以及周永康这三方达成了一个妥协。这个妥协就是周永康服输认罪，政治老人停止反攻，习近平、王岐山挽回颜面。说这么一个，这是一个政治商讨的结果。说从那个罪行本身来看，他把它切割了。我们看到三项罪里边，我们就算受贿，受贿跟外界传闻的9000亿相差太远，而且受贿里面有极端不断的缩小，说周永康本人只拿了70多万，说他的家属拿了1.2亿多，29.3亿近。那么即便这个数字也可以判死刑，但是我绝对不相信周永康本人只拿了70多万，也不相信家属只拿了1.2亿。而其中透露出把受贿又跟获利分开来看，说家属获利24亿多，说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14亿多，这些都不算成受贿。说这样一个就是人质啊，这样一个就是有人说了算，就想说你严重就说你严重，说你轻就是轻。这个结果呢，这完全不是一个就是说法治的结果，这是一个从人治开始又回到人治这么一个就是儿戏和游戏，确实对全国人民开了一个大玩笑。
好，高文先生，我想请您评论一点。我们知道当初周永康下台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权斗的结果。那么实际上中共内部也有一些比如说报道或者是评论说不能拉山头等等，那么而且有这个新四人帮这个提法哈。但是后来周永康这次从他审判来看，完全没有从权斗或者内部斗争或者甚至拉山头这个角度都没有触及，进行了切割。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刚才提到这个对周案的切割，我觉得最大的切割呢，还不是在那些经济那些数字上，贪腐那些数字上，而是在于的话呢，把周永康跟薄熙来这个徐才厚令计划给切割开来。那么这个里面呢，涉及到这么一个背景了。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呢，为了的话呢，在19大前的这个重新洗牌啊，这改变原有的接班格局，因此呢，他和王岐山呢联手把党路的团派呢和江派呢绑在一起打。那么呢，通过这个海外的话呢爆料，所谓就是这个新四人帮，这种的做法呢，实际上是葫芦曾啊，是典型的葫芦曾乱判葫芦案，这种做法呢，和当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了在政治上维护毛，把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革中是个死对头的集团绑在一起审判，是如出一辙。但是这种做法呢，受到了党内高层的强烈反弹，所以不得不现在做出妥协让步，把它切割开来，各案处理。
夏一良教授，
他现在就是把有些案件本来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把它分割开来，这必然会对后面那些案件审理呢更加这个淡化。比如说令计划啦，郭伯雄啊，这徐才厚死了呢，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这一系列的，就是说他本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它里边还有一项重要的罪名，其实就是有政变的嫌疑，对不对？这些他都没有提及，所以这次很显然是避重就轻。另外呢，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是自长耳光。那因为习近平前一年里边还大讲说这个要实施法治，讲的是信心满满。那现在哪有三个自信啊？他根本就一点自信都没有。他那个这等于是自己做的承诺，自己自打耳光，是吧？
陈贵德先生。
这样，我想这一次审判大家刚才都谈到了，实际上当然是一个政治妥协结果。大家都过去都知道周永康是个非常凶狠的人，而且他称为政法王嘛。他是为什么大家看到这个镜头上或者说这次表现得非常的乖，非常的好像服软，非常的配合，这个东西可能和整个的就是说给他的高度的压力和各方面的妥协谈判有关系，他要考量自己的利益。另外一点，我想因为很多人要把他和那个薄熙来案要对比起来看， 确实他自己的定位和薄熙来不一样。我想薄熙来虽然他的官职没有周永康高，但是薄熙来他自认为是自己是一个政治家政客，他有某种民意基础。周永康是一个像苏联体系里面的贝利亚那种特务头子的角色，这种人虽然位高权重，可以对其他人都造成威慑，但是基本上从来不可能当最高的王。基本上他的定位不是说是要夺取天下成为最高的王那个角色，而是成为最高的特务头子这样。而且这种人到了转折的时期一般来说抛出来，而且都没有人同情，就是说在政治上如果抛出这种人的话，他的代价会比较小。
嗯，
所以他不敢翻案。而薄熙来在当场，当然薄熙来是公开审判，他也抓住这个机会翻案。薄熙来他是要通过翻案确立自己的某种政治形象，所以说他和他周永康的定位，包括自我的对未来的期许，自我期许是不大一样的。这点恐怕大家也会看到，为什么会周永康会这么服软，他们这么强悍一个人。
这个包括家属子女的这样的一种保护。
对
对
对, 对。
好，陈伯公先生。
哦，这个提了周永康这个案子啊，这个是说到这个，他原来说他犯罪情节也非常严重，因为在最初提他这个案子的时候，开始说犯罪影响严重，影响恶劣。后来这个到四月份的时候，是要提出这个要到天津法院审，仍然说情节严重啊，这个影响恶劣。但是在最近居然说他是什么呢？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这完全是为他脱罪的说法。因为周永康作为全国司法的总管，作为全国监狱的总管，是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应该是罪加一等。可以说今天的这样，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什么曹建华，都是他的部下。今天审理他的人都是他的部下，说今天他被他的部下所审理，这样一个玩笑开出来之后，就说什么呢？想给他脱罪就给他减轻那个罪名。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到反腐如果不促进制度，不做制度上的变革，不进行法治的过程的话，最终是一场儿戏。就这个没有，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反腐，我们看不到这个真相。我这里面最值得解，为什么刚才提到他的白发呢？就最值得解读的就是，现在记者有在问说为什么他是一头白发。那么很简单的说，他在监狱里没有办法染发了，那么以前都是假发。那么徐才厚最后一次露面也是一头白发，但徐才厚露面的白发是因为他自己要那么做，想显出可怜状，希望习近平饶他一马。但周永康是没有条件这么做了，并不是说一个人染发是错的，而是说一个整个领导集体，政治局全部染发，显示了一种虚伪。这种虚伪啊，到现在为止真相那个叫做真相毕露。这种虚伪说明什么？就台上道貌岸然，在台下男盗女娼。周永康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角色，而今天的当局居然保护他，通过各种各样的言辞缩小罪名，那个减轻罪责来保护他。我想继续是对腐败犯罪的保护。我想其他腐败分子看到这种判决啊，都会笑了。
嗯。好，我想再听听高文天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当初对于当局对于周永康提出指控的时候哈，一个最引起外界关注的就是说他呢是所谓的泄露国家秘密的这个指控，当时是最引人注目的。很多人当时就分析呢，说这是他用警方和国安的这个资源参与党内最高层的权力斗争。但是从审判书来看呢，这一点完全被轻轻带过，只是说他把绝密文件跟一些谋士，比如像一个曹姓的这个谋士来分享，那么而且说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您怎么看这个泄露机密罪最后被淡化成这样？
呀，这个呢，就跟的话呢，整个对周永康这是一个政治审判有关。那么周永康下台呢，当然是因为他这个参与了这个某一些党内高层的策划，这个在中共十八大前参与策划的这个幕后的很多活动，这本身呢是一种非组织活动啊。所以呢，当时最开始官方指控他呢，是指控周永康说是泄露党和国家机密。
嗯，
但是现在呢，起诉书呢和最后宣判呢变成泄露国家秘密，一个机密变成了秘密，还有把党给拿下去，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去政治化，完全把它切割成一个纯粹是一个秘密，而且这个秘密本身呢又泄露给是他的一个所谓国师，哎，曹永正，哎，这么一个按摩师，哎，而且呢又解释说的话呢没有造成重大的后果，所有这一切呢都反映出呢这种审判呢完全是在演戏，是一种政治审判，是一种政治的判刑，政治的决定。
嗯，好，下一张教授。
周永康案呢，你可以看出很多，就是说原来在这之前社会上广泛流传的一些信息，到后来他几乎都避开了。如果像这样的一种案件的话， 他这样子把这个大量的事实都掩盖啊，可能就是给这个大家一个预计，那就是说后面就没有什么真正大老虎了。因为这基本上就是说是因为周永康案应该是1981年就是审判四人帮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案件，现在这样轻描淡写，那后面的案子慢慢就会这个冷却下来。这个就是说反腐，按照前一时期王岐山的说法，什么没有什么铁帽子王啊，什么就是说一直那么大的决心，完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就是说一个是他们权力内斗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原来所承诺的那种法治根本也无法实施，无法哪怕是表面文章他做不到。
他这一次我想是对于习王的政治形象，包括他的所谓的反腐的整个的这3年多来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摧毁，对他们来说政治影响力，而且是引起了，我相信会包括引起国内的，虽然他们的宣传他们的新闻被封锁了，但是还是会引起国内的相当大的不满和反弹。这一次因为做得太过分了，当然这一次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来他们现在反腐已经是后继乏力了，根本没有力量了，所以说实际上是给出一个基本的信号，就是说反腐差不多最高就到周永康为止了，以下的就是所谓尽快的收尾，看得出来是非常大的一个政治意愿，要赶快把这个事情结束，而达成党内的某种妥协。他们现在在内外交困上已经走到了相当危险的地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审判可以看出来，目前中共最高层的政治情势、政治态势已经处于相当的不得已的一个状态了。
好，郑孟峰先生。
我想这个周永康这个案子啊，起因就是薄熙来案件，那么里边就涉及了所谓的篡夺最高权力啊，涉及了篡党夺权，涉及了破坏党的潜规则，说是为党内所不容，尤其为新接任的习近平班子所不容。那么最后呢，把这些，因为这些实际上拿不上台面，因为这些事情只能说违反党纪，你即便处理起来开除职务、开除党、开除那个党员啊，也就行了。所以说你拿不上法庭，拿上法庭也就是受贿啊什么，泄露国家机密、滥用职权等等。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周永康。实际上这一次啊，刚才奎德讲了，说是一个对习近平他们一个打击，的确是这样。习近平、王岐山受的一个重创，因为我们看到周永康认罪的这个态度啊，这个认罪伏法不上诉，这个态度啊是相当令人惊讶。作为一个全国的司法总管，他对这个法律这么了解，只能说周永康表面上是输家，实际上他是一个赢家。坐在监狱里的周永康打败了坐在中南海的习近平。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永康实际上他发挥了他的实力和影响力，他背后有人，有江泽民、曾庆红这样的政治老人。那么周永康在被审查了一年多还没有失去自由前，做了大量的布局在海内海外，包括泄露习近平、温家宝啊，这个胡锦涛等人的这个家底啊，导致了这个外国的一些这个调查和报告等等，对习近平他们非常不利。那么拿到了这个死穴，另外呢，就说他的这个政治靠山也发挥了作用。这些政治老人联手反扑，大老虎联手反扑，阻断了习近平的反腐进程，威胁了习近平的执政权力。最后，习近平在这样泰山压顶的情况下，这种狂潮逆流的情况下，不得不步步后退，所以一直退到今天就是一个妥协。说周永康最后心满意足，我们看到他是对这个判决，因为这样的判决意味着什么？逢凶化吉，死而复活。而周永康这个年龄可以说判无期徒刑就意味着自由了。为什么？因为他可以随时保外就医。而这样的中共高干，我们都知道，最多在里面待上几年，象征性待几年就保外就医，又重新过上了花天酒地的所谓离休高级待遇的那种日子。
好，好像夏一良教授是没有补充的。
他还有一项重要的罪恶，因为那个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曾经说过，这个法轮功活摘人体器官这个事情主要是周永康指使的，那这个事情好像在这个里边完全没有涉及，
完全不提，完全不提。
好，我想听听高文健先生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陈国德先生提到一点，就是因为大家根据这个周永康的个性以及他手上掌握的资料，那么当初不少分析人士期待周永康会和当局对抗到底，甚至当庭翻供，现在搞出一场像薄熙来那样的好看的戏。但是从这个报道来看呢，周永康不仅服从判决，甚至表示呢对他的这个问题是依法处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这个决心啊。那么你怎么解读这个结果？
我觉得呢，周永康服软、认罪伏法和习王刀下留人，这是一块铜板的两面。那么呢，实际上呢，周永康的话呢，他这个在这个本来的话呢，就是那个周永康跟薄熙来案子他们最大的这两个之间的比较呢，不同点呢，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 薄熙来案呢，主要就是呢公开审理，但是呢，最后这个戏呢演砸了，哎，这个薄熙来当庭翻供，啊，这个使得习王非常难堪。这回呢，周永康的话呢，我相信习王审周永康这案的时候呢，习王他们会充分吸取了教训，绝不给予周永康任何这个翻供的这么一个机会，哪怕周永康跟薄熙来一样先在那儿服软说我认罪，哎，诸如此类这些话，这些机会都不会给他，以免的话呢重演的话呢演戏穿帮的这种尴尬。
嗯，好，下一位教授。
那么这样的一次案件呢，实际上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对这个习王这个反腐联盟有更高的期待了，他基本上到此结束了。下面就是打打小苍蝇的问题了。
对，陈国立先生，您对于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薄熙来和这个周永康案的这个审判的一些区别，您还有什么其他的观察？
我想他们刚才说到他们两个人的政治自我的政治期许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薄熙来他是想，如果将来有重大的变动的话，薄熙来可能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可能还要起某种作用，而周不大可能起作用，另外他也不是红二代，这一点也是重大的区别。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想一个是他们自我的定位，另外一个恐怕刚才说的就是习王已经把很多很多东西都把他压死了，就是说包括他们的那个政治交易啊，包括他家人的安全，他自己的生命都叫，所以说他这次翻案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即使这样，他们以防万一还是进行秘密审判，说明他们已经是非常的不自信，心虚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外界现在有不少评论觉得周永康这次案子是他把最大的罪名都是揽到自己头上，以保护他的家人，家人最后都是作为证人来指证他的罪行，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破空，你的观察是什么？
这个在切割方面啊，不仅把周永康跟家人切开，把周永康跟部署切开，把周永康跟其他几个相关的，像薄熙来或者是徐才厚或者令计划切开，整个切开成为一个个案，成为一个孤案。这种本来是一个集团犯罪案，本来是一个窝案，办成了一个个案，这本来是对法治的一个践踏。而且我们看到周案办案以来，这个调查人员之多，幅度之广，抓的人之多啊，那都是可以说旷古未有，都是中共建政以来所仅见。至少这个案子抓了几百人，全家老小全部收监，那么那个他在石油系统的这个四川省的公安部系统的这个主要的部下也都收监，他当过他的所谓的大秘的人全部都锒铛入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所耗费的办案费、人力、物力、财力成本都不止1.29亿，而最后所给他认定一个所谓受贿1.29亿，这真是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整个是耗费了中国人民的这个公币啊，耗费了中国人民的财富。而这个在网站上还据说中国人民都在点赞，都在大声叫好。我认为真正要开放那个网站的话，我想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个判决是非常失望。我想这个习近平现在这个对他相当不利，这个判决，因为不仅是说他的这个权威没有那么大，他没有那么一言九鼎，而且证明他仍然受制于政治老人，政治老人仍然对他有影响力。说习近平现在的执政啊，有可能仅仅是保住他的权威，保住他的乌纱帽而已。这样一个弱势的领导人再一次呈现，我想啊，究竟是对中国未来意味着什么？这还是一个问号。
嗯，高文健
他们啊，可能是在这个考虑自己的退路。习王都在考虑自己的退路。那他假如说，如果讲十九大，王岐山不在这个担任职务了，那会不会将来会遭受到清算啊？包括习近平本人，如果将来失去了权力，有可能会遭到清算。另外，现在这个大家看到了，对李小玲，就李鹏的
女儿，
现在呢实行了一些小小的动作。这是一种信号，就是说啊，我们还没有放弃一些这个反腐，包括一些比较大的老虎，我们还好像还要继续做。但是像李鹏已经失去权势，基本上是一个半死的老虎了，
对
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能够沿这条线索搞下去也可以，
是吧？当然，我赞成他如果愿意这样搞的话。
好，
我补充一句啊，
请讲。
补充一句，那个就说这个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说这个习近平、王岐山跟周永康达成了某个妥协，周永康吐出了更多的人、更大的人物，让习近平呢这个能够换回一个给他刀下留人。但是我想，习近平如果是把他的反腐斗争到此为止的话，对习近平、王岐山本身非常不利，因为这个是政治幼稚病，这个是政治自杀，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你继续下去的话，将来时过境迁，必然遭到政敌的暗算，甚至政敌的这个反扑和报复。
我能说一点吗？
好，请讲，高文天，最后由您来做结吧，还有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呢，周永康案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就说明的话呢，习王的反腐的势头呢受到重大的那个挫折，那么呢，不得不与党内的这各种势力呢来妥协。那么虽然不能因此呢来断定的话呢， 这个习王呢就此罢手，但是呢凡事呢总要一鼓作气，否则呢再而衰三而竭，可以预计呢习王的这个反腐的前景呢不妙。哎，如果反腐不了了之的话呢，习王的这个习近平的新政呢也就寿终正寝，这对中国究竟是祸是福，现在呢还难以预料。
好的，有关这个周永康审判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国和韩国先后发生沉船悲剧，两国的应对有何不同。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中国的东方之星邮轮翻覆惨剧到现在救援行动已经结束，但是这个悲剧所引发的争议和讨论仍在发酵。尤其是去年韩国四月也曾发生世越号渡轮沉没的惨剧，对照中韩两国对沉船事故的处理看点颇多。从救援技术到家属的安抚，从政府问责到媒体的报道，两国都体现了诸多的不同。今天我们就来对照一下中韩沉船悲剧，盘点一下两国应对有何异同，各自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次这个邮轮翻沉哈，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这个救援。那么对比中国的东方之星和韩国的世越号的这个救援过程，你觉得中韩两国政府的表现如何？救援这个成果怎么样？因为记得当时韩国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大陆的媒体普遍都说韩国的救援工作是乱成一团哈。那么这回中国你觉得做得怎么样呢？
去年韩国世越号这个客轮发生那个沉没事件之后呢，虽然船长逃生，但是他在逃生之前呢第一时间发出了求救信号，因此周围的这个商船和民用船只迅速赶到，那么很多被救起的是这些商船和民用船只救起来的。那么韩国的这个海洋警卫队和他的这个海军舰艇和空军直升机在半小时之内赶到，随后这个救援工作呢由韩国政府海军这个美国的陆军空战队海军陆战队以及韩国的民间和个人团体的共同进行。那么中国的这边的情况呢，发生了这个东方之星的翻覆之后呢，这个船长他们逃跑，没有报信，船长和船员逃跑之后呢，三个多小时上岸之后才报信，这样外界才知道，这样中国政府才启动了救援。这个救援启动之后，中国方面动员了这个打开了人海战术，动员了就是什么空军啊，这个海军啊，还有这个潜水员啊，挖人啊，还有这个打捞救捞船啊，等等，就是说可以说是举国动员。那么结果这个弄了打了个人海战术，这个结果怎么样呢？韩国载客是476人，生还的是172，死亡295，有九人失踪。那么中国的船呢是载客比他少20，就是456人，只有14个人生还，434人死亡，还有9个人失踪。而这生还的14个人里面，7个人是自救，包括这个船长，他们自由到岸边的，还有5个人是漂游到下流获救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这么大规模的动员，一个星期的救援只救出了2个人，救援的成功率只有0.04%，也就是中国政府主导的这次的救援行动完全归于失败。所谓的救援就是捞尸，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值得一提，韩国的世越号是在海上，离岛很远，它最近的一个岛屏风岛是20公里。那么中国的船是在江上，长江上，它距岸边只有数百米，有一种说法只有100到150米，也就是说救援工作远远比韩国那个容易得多。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比之下，尽管韩国的救援工作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批判，但是韩国的救援手段和救援成效跟中国相比可以说大大优于中国，这是一个明显的对照。
好，陈国先，你有什么观察
呀？我观察的主要是在于这两个事件韩国和中国的不同。当然救援手段上刚才破坤已经讲了有些不同，但韩国和中国都有改进的地方，都还需要有改进的地方，是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了。主要的我在看来还是一个两国体制性根本的不同，就是说它的知情权的问题。就是说基本上中国的马上是官方的定式的反应，就是我原来的一贯习惯式的反应，一出了重大的事件以后马上封锁现场，然后不准中国的其他的省市的记者这些到现场去，而且派去了的也必须马上召回。这种行为和韩国那方面所有的记者、所有的各方面的媒体来报道、来指责救援、来等等等等，那是完全不同的。还有就是对烂署，这两点都是不同的。烂署这边的烂署完全没有自己的权利，要去甚至到江边去祭奠都要官方允许的，都不准，所以他们得不到自己亲人的消息，这在韩国是不可想象的，在其他国家都根本不可想象。这是在我观察到的最大的 不同，其他当然有很多不同，但这两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从救援上面来讲效率极低，海军和空军，空军直升机就有的时候都不敢靠近那个目标，这个速度也很慢。另外那个海军是一开始很长时间都久拖不去，等到后来说啊、那边可能有生命迹象再去，然后又接到这个信号又说那边可能没有生命迹象又不去又返回，就反反复复几次，真正到达的时候生命迹象已经可能就消失了。另外这里边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我们没有一个正常的救助机制，这样一个平时的这样一个专业训练，
对，
预警方案，因为自然灾害经常发生，那对自然灾害的救援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常设的机构，常设的部门你像美国海岸警卫队随时都可以待命，对不对？那中国这么多次重大事故难道还没吸取教训，建立一个常规的就是日常随时待命24小时随时待命的这样一个机制吗？对吧？我们的无论讲海军还是空军还是说这样的一个哪怕是民间组成的这样一个专业救援队，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对吧？另外呢讲到这个问责，你想想那个船长轮机长大副二副都能够顺利生还，他们在生还之前竟然没有给船员没这个船上的这个乘客发出有效的这个
警告，
这就完全是属于斗职，而且是一种罪恶，对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对这些船员应该进行审判，因为他们犯了斗职罪。另外呢就是说从政府问责上面来讲的话，韩国你可以看到韩国总理当时就提出辞职，
对，
韩国总统也多次向全国
这个
表示道歉，而中国到现在一片歌声一片赞扬我们的这个领导人没有歉意也没有说哪一个因此而辞职，所以这就显示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和一个专制的社会。刚才作为奎德兄也刚才讲到了说中国一出事就想办法掩盖真相不让人家知道，对吧？本来你如果这个信息发散的快一点的话，你就算是中国的救援效率低下，甚至西方的或者是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些救援队伍他们可能都很快能赶到，对吧？所以说这个以后我想如果我们中国再出现这样重大的事故应该是不考虑这个国别的问题限制，如果中国自己没有能力救应该让外国救援队来救，是吧？
好，高文静先生。
这次沉船呢是长江航运史上的最大的一次那个事故，应该说呢中国政府呢我的观察呢还是尽了力了，李克强呢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但是呢救援结果呢很不给政府那个长脸，可以说创造了三项世界纪录，其中最滑稽的最这个说不过去的就是出动了最大的人力，最后的话呢抢救的生还率只有0.4%。
我跟这个文山兄
0.04%呀，
等他先讲。
这个，那么呢，这次沉船事故呢，我觉得的话呢，它这个天灾的跟天气当然有关，但实际上天灾背后那是那个人祸，而且呢，把盛世中国呢，这个戳了一个大窟窿，暴露出各种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整体腐烂的一个缩影。其中呢，既有就航运商的这种唯利是图、改装啊，什么。检验的全不管，另外晚上的话呢宁可要加着班的要往前开也不愿意停在那个江边，因为这样子他要多付5万块钱，同时也有这些驾驶员这些大副就轮机长的这种职业道德的这种沦丧，更重要的是政府的监管部门严重失职，给他们发这个许可证啊，另外呢救援手段落后，处理手法呢缺少人性，所有这一切呢都跟中国这个崛起大国的身份不相称，可以说这次考试不及格。
好，我想这次灾难大家最关注的一点其实是中国这个受难家属受到的这个待遇哈，我们知道韩国当时发生世越号的灾难之后，韩国的受难家属成为整个灾难的主角，从他们这个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到拒绝赔偿到把总理和总统这些高官拒之门外让他们等着跟他们见面，可以说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都是在韩国媒体的聚光灯下，但是中国家属受难者这次大家普遍注意到第一根本没有发声的机会，第二所有微博社交媒体以前像汶川地震或者汶川车动事件当时还有一些信息泄露，这次完全没有听到家属的声音，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宏先生的意见，从这两者的对比你是看到什么？
在一个灾难发生之后在一个正常的国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它的主角的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死难者，然后是死难者的家属，然后是民众， 然后是新闻媒体，然后是政府。那中国呢，刚好把这个顺序倒了过来，他的主角是政府，就是所谓的刚才提到的一个李克强，什么在飞机上啊布置救援呢、啊？又是什么在浑身湿透在江边呢、啊？啊，又是什么在这个工地吃盒饭呢、啊？就这个镜头，我不知道在飞机上怎么布置救援，他究竟是专家是外行。另外，这个把这个家属啊放在最后一位，啊，把这个的救援官兵也拉得突出，韩国的家属。因为那个中央通讯社，韩国中央通讯社报道的比较简短，受到了韩国民众的抗议。因为有一家 KBS 的那个最大的电视台，因为那个新闻总监说了句轻佻的话，说一年的交通事故都比那个四月号死的人多，家属包围这个电视台，要求这个总监辞职。后来这个新闻总监辞职了，但新闻从此还没完 ，KBS 的员工罢工，700人罢工，要求社长就是他的董事长辞职，董事长开始拒绝，后来被理事会以那个票选的结果让他。开除他，后来这个，而且那个员工还用对韩国政府的救援不利，或者是反应不利，包括那个总统上午这个营救，下午去南美洲访问，这个不利之后呢，抗议，甚至发展了70000人上街抗议，而政府是一再的道歉，一再的鞠躬，政府最后做出了巨额赔偿，一个学生赔这个4.2亿韩元，就是38万美金，那么一个教师。配那个69万美金，应该说是很高的那个赔偿，但是韩国民众拒绝，200多人那个家属上街游行，而7万多人在总统府前那个抗议，最后韩国政府呢就是那个总统都无数次落泪，表示这个要这个反省，就是把家属当成一个中心，这是韩国整体的一个，但中国那边呢现场设置这个封锁，不准家属和那个民众前往现场。7天之后给家属投祭，把家属是分批落在江边去祭奠，而且每个人只待2-3分钟就被便衣架走，家属在整个过程中受到监控，受到这个跟踪，还所示这个防他们骚扰，而在上海爆发了家属跟这个政府理论。奇怪的是，中国的传染发生之后，政府没有主动联络家属，倒是家属主动联络政府，由于上海市政府没有给予乘客那个这家属的一个答复，家属跟官员发生了扭打，最后遭到警察的围堵等等，这些丑剧惨剧在中国的发生啊，跟韩国都形成了巨大的对照。
这里面还有一个丑闻，就是中国官方涉嫌造假，就是说气象资料之前完全没有预告什么龙卷风，他这个说的有多少级的，12级的龙卷风还是多少？
12级
啊，如果12级龙卷风的话，应该说所过之处，连大树都会拔起来。现在你看那个当地的民众拍那个照片，岸边的小草都是非常挺拔的。所以呢，而且当地的民众没有人知道，和渔民也没有说过有谁这个看到了龙卷风，这完全是造假，而且是国家的这个权威部门这个涉及造假。这个造假呢，其目的就在于为这个政府脱职脱责啊，而且这个责任的话，也是为这个船长、大副、轮机长这些他们斗职者，为他们在洗刷这个罪责啊。按道理来讲，你这个气象资料你是应该有记录的，在这之前有多少预报，多少小时提前预报，那事后。龙卷风所过之处有哪些其他的记录，这应该有完整的这样一个可以经得起国际同行的检验，这样的话就这个有关部门丧失了公信力，政府也丧失了公信力。
好，我想问一下陈博士，有一个问题我特别不理解哈，比如说这次中国为这个好像这个龙卷风的事情是在为这些船长什么这些人开脱罪责，这个做法中国当局是由来有已久，比如说像三聚氰胺当时这个牛奶的事儿，也是为那些厂家做辩护，然后这个汶川地震也是为豆腐渣工程做跟他们遮掩，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样做？因为实际上你如果去追问这个罪责的话，还能赢得你的民心，也增加你的透明度，但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要这样做，反而失去民心？这种
我想他们因为它是个利益共同体啊，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包括这个船负责的这个长江航运的，包括这个轮船公司和船长这些东西，他们都是所谓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如果是说中共在很多事件上都是要追究主要责任者，我这里待会儿才特别提到船长的责任伦理的问题，这个是在所有国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中国好像没有这个概念。
包括那个电影《
坦坦尼克号》，你说那个船长伦理，您可以在这儿很快跟我们说什么？
船长的责任伦理，说船长作为一个船的最高人们说的仅次于上帝的人指挥官。他对全船人的生命是负有最后的责任，最高的责任，所以他必须是在等所有的人脱险安全了，或者说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后，他是最后离船要最后负责任的人，而不是说你看泰坦尼克号那个他要先让妇女儿童走，然后是其他的人去救援，最后自己关在舱里关闭，然后自己和船同存亡。这个中国的船长居然是根本因为照说那个倾覆过来，他们是在最底下，居然他们几个都是最先就逃出来了，而且不预先通告消息，刚才说到了，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龙卷风也是个大大问题一样，我觉得这个龙卷风的问题，他刚才说很快就上面就说把它归结为龙卷风，而且说是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实际上有其他的船只，看见没有，暴风雨是原预告有暴风雨，其他船只看见暴风雨就躲在就停下来，停泊到其他岸边了，但是这个事情，所以说龙卷风这个是个非常大的疑问。
嗯，好，高文迪先生。
我觉得呢，讲到船长的责任伦理呢，我还想再往前再引申一步，就是所谓政府官员的政治责任伦理。那么当然要追究这些船长和轮机长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更重要的看点不在这儿，而是在于是否追究这些政府官员高官，交通运输部长杨传堂，甚至于国务院副总理、总理。他们这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么一个责任，如果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仅仅是抓几个小老鼠给他这个判刑的话的这个当了替罪羊的话呢，这个别说跟欧美国家，也不要说跟自己的近邻韩国比，就连当年邓小平时代都不如。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密友丁光根就是因为铁道交通事故辞去铁道部长以示负责。那么的话呢，如果现在再往下看，如果最后交通部长杨传堂他不辞职的话，那么呢结论就是连邓小平时代都不如。
当年有个钻井油台事故，后来当时主管石油工业的一个副总理叫康世仁，也因此而辞职。
好，那么我想听听陈孟国先生的意见。我们也知道，这次刚才大家说到这个问责的问题，那么你怎么看？当时韩国的这个世越号是怎么处理？那么你是否预见中国也会在这个事情上问责，在官员层层问责？
韩国的船难发生之后，总统朴槿惠立即飞往这个现场，督导这个视察这个救灾。另外呢，这个总理当时的总理呢，立即宣布这个辞职，引咎辞职。总统同意到他的辞职，但是责令他在完成救援工作之后，这个才这个离职。后来这个有一个总理叫李万九，今年由于对这个像那个民众认为他的答复不理想，他去那个上乡，被民众这个赶走，拒绝他去上乡，他最后只好尴尬的返回。那么韩国上下处理了无数的人，包括调查了400多人，逮捕150多人，最后这个判刑是几十人。那个逃生的船长是69岁，但是被判处无期徒刑杀人罪。那么其他14名船员，逃生的船员是判处了这个1年半到12年不等的这个徒刑，叫做遗弃致人死人罪。那么韩国船上虽然有船长和船员逃生，但是他们报了警。另外呢，船上有个22岁的女船员，她叫朴智英，她把救生衣让给了乘客，坚守岗位，一个个营救乘客，直到海水淹及她的腰部，最后不幸丧生。另外还有这个船长呢，那个是事务长杨大红也参与救援。后来这个灾难之后，韩国政府授予6个人永放光芒的烈士，这6个人就是一个是这个女船员，一个是那个事务长，再一个2名高中学生，2名高中的一个教师。但是中国这里没有出现任何的英雄事迹。那么那个中国这里不仅政府没有人辞职，而且在我们中国唯一出现那个，他说了很多的好人好事，都是讲救援官兵如何如何。其实中国有好人好事，唯一的好人好事就是湖北省监利县的民众，当地的民众啊，这个善心大发，他们对这个受难者家属，对那些任何外来的人啊，进饭店吃饭不收钱，买花不收钱，打出租车不收钱，甚至有人要付钱被这个饭店老板推到门外。所以这个而且他们呢，这个自动的在这里边呢组织一些救援工作。后来这个中国官方的报道只字不提监利民众对遇难者家属的友好，他们只提到说监利的民众给这个救援部队送饭，什么又是欢送救援部队离开，说这种认定人肉麻的宣传，当然还有别的宣传，什么就是这中国网友评出了十大恶心的标题，又什么在大风大雨中什么谱写颂歌，长江的颂歌，又是什么就是什么感谢你无数次游过冰冷的这个水，悲伤的水域，又是什么叫做孩子别哭，我也回到母亲的怀抱等等。这些10大肉麻的标题，这些文人不仅是无耻文人，而且是反动文人，与人民为敌。是我们想起2008年。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傅斯说什么主席换总理乎，众作鬼也幸福。还有一个这个肉麻文人余秋雨，上海的肉麻文人余秋雨说什么这个含泪劝告请愿灾民。7年过去了，这些御用文人，这些反动文人，他们的恶习丝毫没有改，而官方媒体的这种东西也丝毫没有改，非常令人。
这次大家也是注意到这个
呀，就是所谓的把丧事办成喜事，这是中国19年以来的所谓的基本传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个传统，而且都受到了非常多的谴责。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每次出现了都是要出这样？我想当然传媒的人员的素质是一个方面，但是我想主要不是传媒人员的素质，而是这个他基本上要有批判性的声音，或者说要问责的声音是发不出来的。他这个传媒完全是被官方所控制的，所以说这个新闻体制，所谓他的这个宣传体制的问题才是最基本的问题。
我注意到网上有个段子说这个这次叫东方之星沉默，
东方之星，
而且他的沉默一个主要原因呢是打左满舵，说这个很有象征意义，是吧？就把这个国家目前这个命运看作是一个在这个东方之星这个船上，你打左满舵的话，那最终的下场是怎么样，就是很清楚了。另外，刚才讲到这种这个掩盖这种真相，而且渲染那些就是那种非常低下的煽情手段，这种做法呢，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呢想表达出一种愤怒。连这个微信群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是是是，
如果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马上微信群都被封了。所以这种做法呢，
没有一个烂鼠能够打开微信群的，就都被封了。就是烂鼠刚刚说的，
哦、
不能开通微信、微博。
所以这跟无论是跟十年前比，还是跟两年前比，大有不同，是吧？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比不上80年代，比不上90年代对事故的这个处置，对这个事后的追责，这样问责行为都比不上过去，是吧？
高文谦先生。
我觉得的话呢，中国的话呢，经常讲叫人命关天，但是呢，中国的情况呢是党国的脸面大于天。那么，既然跟中韩两国比较，就非常看出这两国的由于制度的不同，因此这个中韩两国的这个命运的话呢，这个两国老百姓的命运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韩国呢是现代政治文明。啊，是这个以人为本，是真正老百姓，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中国的话呢，老百姓就是个屁民，老百姓的一条命还不如这个总理吃盒饭那个成为那条新闻，哎，还不如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最大的悲哀呢，就在于这个制度性的这么一种差异。中国呢是皇权专制的这么一个传统，党国政治，老百姓是屁民，哎，由于这一点的话呢，就决定了所有的问题。中国老百姓是并不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而是的话呢，这个官民的就是官方的这么一个陪衬，哎，非常可悲。
嗯，好，陈鹏先生，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它应对灾难的这个能力哈，都被看作是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你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很多韩国和中国的这个应对这个灾祸的这个对比，那么你觉得从中国有什么值得反思的东西？就是说它这个软实力方面的缺陷，你觉得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一个国家来说，软实力啊是指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但对中国政府来说，他理解的软实力就是宣传，就是450亿打造大文宣。像刚才我提到那些恶心的标题，他们人民日报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标题叫救援一线，最帅的男人都在这儿了，还用的是北方话，最轻佻的口气都在这儿了，这是对这个受害者家属的最大的侮辱。他们之所以敢这么那个狂妄自大，认为他掌握了宣传工具，他能够改变扭曲一切，掩盖一切，改变一切。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软实力的体现，韩国那边整个社会反思，新闻界反思，甚至说还这个当权者只能在桌子上执政，而且说这个韩国的文化也值得反思，比如说在服从长辈的文化加重了沉船悲剧，还说这个轮船本来存在一些隐患，安全隐患。另外还说韩国是一个落后型国家，这是韩国的反思。那么这个中国不仅没有这些反思，全是歌颂政府，歌颂党，歌颂这个救援部队如何如何，虽然只救出两个人，歌颂的不得了。那么我们看到韩国的民众，韩国的家属抗议了，韩国的民众示威了，韩国的政府道歉了并且赔偿了，但是韩政府没有垮台，社会没有乱套，国家没有脱轨，而韩国在反思中，痛切的反思中向前进了，也就是他有可能将来更多的避免或者减少这一类的悲剧。但是中国民众不得抗议，这个家属呢不得示威，而政府呢这个完全拒绝道歉，而且赔偿多少完全由政府说了算，结果继续掩盖真相。这样的结果可以预见，将来类似于东方之星的悲剧将一再在中国上演。这个政府是可以说丧失到一切道德阵线，丧尽天良的政府。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就争取去经受一次灾难， 当一回烂熟，他一定对此确切无疑。原先的毒奶粉受害家属、四川大地震受害家属、什么高铁这个受害家属，到今天东方之星家属，他们受到的这些创伤，伤口上撒盐，被政府整，都是如出一辙。我想中国的悲剧会一再重演。
好，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夏野良先生、陈奎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那么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